我刚要说，我们要不要那个回应一下？就是微信上面有人说听不了我们播客这件事儿，因为回复不了他，我好难受呀。
好呀，好呀，那你回复一下，回应一下。
就是前几天我上了一下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然后发现有一位听众他在问我们就是为什么播客，我觉得他指的应该就是苹果上那个自带的播客客户端播放不了，说每次总是显示加载不成功还是什么原因。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最近也没有勤于查看微信公众号后台嘛，你多久没看了？
没看了，就没看，就
OK， 东哥在忙于工作，我在忙着玩，所以我们最近都没有看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现的时候，这几条消息已经过了48小时，所以没办法回复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前段时间呢，据说是苹果那边他们只跟指定的国内的那些 host 合作，所以很多播客在苹果上都听不了，就都搜不到了。但是已经关注的，其实正常来讲应该还是能听的。但是最新的消息，我是听说有很多又解禁了，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苹果后台是怎么操作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实在是觉得在苹果自带的那个播客的客户端上收听有困难的话，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找到我们。我们现在每期都会上传喜马拉雅。
对啊，我们每期都会上传到喜马拉雅上面，然后大家可以搜索一时兴起，这样就能听到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时兴起的第四期。我是罗罗，
我是东哥，大家好，好久不听，好久不听，好久
好久
好久不
听。
好吧，那就开始我们今天就是固定的环节，回归一下 Rachel 一下，我们最近一时兴起都做了什么。那罗罗先说吧，罗罗可能有10000个事情要分享。
对，那个为了不占用太多的时间，我简单说一下我最近一时兴起做了什么。在上次录音之后，我主要是体验了一下别人的人生。比如说我一时兴起就去跟朋友一起参加了 CorgiCon， 就是柯基狗狗大聚会，在那个旧金山那边的 Ocean Beach，
在 Ocean Beach 那边。
对对对。然后就去看到了很多只柯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Instagram 上的 celebrity， 就是特别有名的那种柯基。整个下来的感想就是，玩人家的狗狗当然是很萌的，但是呢，说到养狗这件事儿，我观察下来，我觉得我这个人应该不配养狗。
你为什么不配养狗？
就是我觉得做到那些他们那样精心的养狗，就是还要去带狗狗出去 social， 然后还要带狗狗出去 social 的同时和其他的狗家长一起 social， 然后就是你把你生活很大一部分的重心都转移到就是跟狗狗有关的事情上，我觉得我做不到哎。
但是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模拟人生吗？那有孩子了之后，你就是弯曲那些妈妈群就是这样的，是因为大家都有了共同的选择才催生了他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但是我就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因为狗狗是需要社交的一种动物嘛，就跟猫不一样嘛，就猫每天待在家就很chill，就无所谓嘛，但是狗狗它真的是出去和其他的狗狗玩，它会比较开心呀。可是就是所以说我非常理解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让狗狗更开心嘛。但我就是仔细想下来就觉得我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那我还是不要养狗，就让能做到的人去养比较好。
刚刚你那信号又卡了，我觉得无所谓，没准是最后咱们这期播客剪完了之后我才能听到罗罗到底说了什么。
对对，我们今天是因为信号不好，水逆期间信号不好，我们在这忙碌呢，我说了什么你也听不见，你说了什么我也听不见，最后音频传过来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知道对方说什么。
就是我只能听到你的一句话的就是说后半句话，但是由于我们俩长达十几年友情的默契，我应该能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的好的，
我就跟你说水逆期间就不能录播客，应该是像那个
我也发现了
播客圈广大告知。
那到你啊，你说一下你最近都在干嘛。
我最近一时兴起，哦，我昨天一时兴起去看了一个展。
什么展
啊？看了一个由叫挑战的灵魂， 总结就是并不推荐大家去就是我们也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 crush list 吗，我们也有一个 crush blacklist、
啊、好呀，
就他60块钱吧，60块钱一个人，
嗯，
60块钱一个人、嗯、他是由三个艺术家，一个韩裔艺术韩国艺术家，然后一个上海的，然后一个法国的，就是那种的非常的超前的艺术形式，我已经不想赘述了，但我只想描述一个感受。
OK， 我懂，
就是我进去的时候他告诉我，在小册子上他说了，说有的地方呢是可以拍照，有的地方是不可以拍照，然后请你根据每一个地区就是区域的指示、
嗯、
那我觉得 OK 对不对，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指示了，那我就进去、
嗯、
进去了之后呢就看见了两块石头、嗯，literally 真的石头、
嗯、多大呀，
大石头，就
好的，
就咚就嘣，就是那种大石头然后那个大石头吧、
哦、
那个艺术家他就是说他是一个物派，他想探寻的就是说物体跟物体之间本身的联系。
OK，
就是比如说石头跟金属跟墙跟水泥墙、
嗯、
就是这种联系，所以就蹲、
嗯、
两个石头在那儿就
OK，
这个
然后那你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了吗？
我没有感受到这个联，我但是我觉得我是人呀，那我跟他也是一种联系啊，所以这种东西我不是很懂啊，所以我觉得超现代的艺术有的东西有的 terms 那个真的是有点奇怪，但 the point 点是我刚要觉得、
嗯、
哎这个石头还不错，然后拍一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看到他地上有一个比如说 no photo， 就是这种比如说禁止的、
嗯、
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就是说哦这里不可以拍照，我说 OK 那我就不拍照了，然后我们紧接着去看，然后就可以拍照，又到了一个地方，有很空旷的地方，有一个花非常漂亮，然后我们想拍一下的时候、
嗯、
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哦这里不可以拍照，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为什么不可以拍照，我不是说那种跟他抬杠，我是真的想知道为什么不能拍照，
嗯，
对不对，因为我进了区域 ABC， 在我看来 B 跟 C 完全没有任何区别展品，就是我想知道这个 C 区域为什么不可以拍照，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
哎呀，
所以我觉得这点就不是很好了。
对啊，
如果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拍照，我也相当于学习了呀，而且我会更加遵从这个 rule， 你不觉得吗？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就是当代艺术啊，比如说像你一开始描述的那个、
嗯、
他本来表达的就是什么物体之间的联系这种、
嗯、
如果是我就很想问说，那我拍照就是我跟他之间产生连接的一种方式啊，为什么不允许我跟他以这种方式产生连接呢？
那你这可能是真的抬杠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就是设置的时候，对啊，就是你设置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告诉人们我们不允许拍照原因，比如说我们有个别的产品就是说比较有保密性质、
嗯、
但在我看来那个跟 B 好像还没有那个 B 区域可以拍照的厉害，然后而且现在的艺术品都是开源的，不可能就是说怕我拍了去抄袭你吧，那还有就是说也许闪光灯会伤害到艺术品本身，比如说这个艺术家他有很多作品都是什么矿物质颜料的，就我没有想到，其实我是想知道的、
嗯、
我并不是说想抬杠很愤怒、
嗯、
你为什么不让我拍照、
嗯、
我只是想知道、
嗯、
所以我可能会去大众点评发我第一篇留言说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哦，对，然后你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个设置，其实我觉得、
嗯、
艺术博物馆它有很多很贴心的东西，它是留一个本子嘛，就是你可以留下你的感想、
嗯、
然后因为那个展品的主颜色就是那个那个艺术家克莱因吧，就是那个艺术家克莱因，他有克莱因的蓝，那个蓝色就是他就有点像之前我们看那个
Cima Blue，
就是一个他对他人生中特别 signature 的一个蓝色，所以他就准备了好几支那个蓝色的笔，你可以在那个就是记事本上写，哎，我觉得这个还蛮有创意的，所以当我想写我的小建议的时候、
哦、
拿起一根笔的时候没有水了、
嗯、
再拿起一根笔的时候、
嗯、
没有水了，然后每一根笔都写不了字
就说明大家建议都很多是吗？本儿是不是已经被写满了呀？
可能吧，所以我就觉得就还挺可惜的，我可能会在大众点评上斗胆的写一下我的小建议。
嗯，好的，
嗯，
不知道我，反正我们流那个节目流量也很小，估计也没有相关工作人员会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吧。
那不一定，没准马上这个当代艺术博物馆的 PR 部门就给我们下律师函了。
好的，等着。
对，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对，还有、
嗯、
还有什么？哦，还有就是我见到了，就是我之前一个朋友说我特别像《鼹鼠的故事》里边的鼹鼠，我也不知道好。
你看过《鼹鼠的故事》吗？
我看过《鼹鼠的故事》呀，
《鼹鼠的故事》就是那个场景是真实的，那些树啊草啊是真实拍的，可是鼹鼠是画的那个动画片。
哦，是吗？
应该是。
对，所以 anyway， 然后当时有一个小展是免费的，就是叫《捷克艺术家的玩具》。就里边就有鼹鼠，
嗯
嗯，就看到了鼹鼠本鼠。
你哪里像鼹鼠啊？请问
我也不知道，此处想圈一下。
你有感受到吗？
没有，圈一下佳佳，我的朋友佳佳，请佳佳回答一下，我哪里像鼹鼠？
好的，
对，就是这样。
对，我很想知道你哪里像鼹鼠。
对，下期给大家回答，就是这样。
哎，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发现鼹鼠的故事好像场景不是画的。
对呀、啊，我觉得你看
是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你看的是盗版的吧？
不不不，但是画风不一样。
嗯，
鼹鼠本身是特别二 D， 然后有黑线在旁边圈出来，然后完全没有阴影的那一种，就人物是这样的，但是它背景是有透视感，然后有一点像彩铅画出来的那种，它的画风是不一样的。
要不要试一下微信？此处我们已经抛弃了 Skype， 然后选择了微信。
那我们直接刚刚那些聊完了，可以进入正题。
好呀，我们就今天好。那你来说吧。
我来说，就是我们上次因为聊飞了，然后跑偏了，
嗯、
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诚信电台，对吧？所以我们承诺大家的。承诺大家的聊美剧这件事儿还是要聊的，但是说是聊美剧，其实我们也没有打算就做一个什么美剧测评呀，或者说什么之类那种比较宏观的东西。我们主要就是聊一下《摩登家庭》，对吧？这是你最喜欢的美剧。
对，就是说《摩登家庭》是我最喜欢的美剧，没有之一，就最。就是最，
就
是
最。对，好好，明白了。
对，就是我。那你喜欢多少呢？十分满分的话，
先不说打分，就是因为你一直以来都说你特别喜欢《摩登家庭》，就特别特别喜欢、
嗯。
然后你不是号称你每一集基本上都看过20遍以上吗？
对。
然后我一直觉得我可能没有你看过那么多遍，然后我可能不及你喜欢的程度高。但是惊奇的就是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不是偶尔提到《摩登家庭》，我发现就是很多梗我都能接到呀，
对，
就是我其实都知道
所有的梗他就，
所以可能我没看过，就可能我没看过20遍，我可能也看过10遍了之类的吧。
就有一天我发了一个 Instagram， 那天我是戴了一个帽子，然后穿的就是穿一个绿色毛衣，一个高腰的牛仔裤，就特别像一个农民，
对，
就是那种乡村风。然后我就写了一段话，我说啊，最近好累啊，好想回到农场做一个 country boy。然后你当时回的是什么？
我当时好像回的是祝你种出全县最大的南瓜，是吧？是这样吧？
对对，因为大家能听出来这个梗是什么吗？就是《摩登家庭》里边的一个梗。
对对对，反正我一看到那张照片，我就立刻就想起那个 Cam 当时就是一直在形容他当时在美国农村里，然后就是乡村生活种比赛种那个整个 county 最大的南瓜，就想起这
个。对，然后总是跟别人吹嘘啊什么什么的，大家都不相信他，叭叭叭叭，就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country boy。然后还有一集就是他跟那个他们一家子带上 Lily 就回到那个他们家了嘛，你记得吧？
嗯嗯，
就有一集、
嗯、
然后他吆喝那个猪还是羊回来的时候，笑死我了。
对对对，就其实他一直心心念念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喜欢那种乡村生活，但最后他发现他其实也适应不了了已经。
对，然后这个 country boy 就是他的这个对向往乡村的生活
嗯、
然后他又是到那个大城市来，然后他自己有时候偶尔也会自卑嘛，就觉得你觉得我是什么乡村佬什么什么的，就这个梗就是从第一季到现在的就是最新的第十季就是一直都在贯穿、
嗯、
最新的有一季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就是那个、
嗯、
Mitchell 他要买养鸡嘛，就在家里养了一只鸡
有
然后其实 Cameron 已经就是烦死那只鸡了，
但是
恰好就是说那个她老公就是 Mitchell 他已经喜欢上养鸡这种乡村的生活了。
对的，
这个镜头挺搞笑的。对
对的。哎，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摩登家庭的呀？
其实我
从最开始就开始看了吗？
我没有，其实我就是接触到摩登，我一直听说过，但是当时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生活周大爆炸是最火的。就是完全其实是盖过了，就是盖过了摩登家庭的一些锋芒。就摩登家庭是2009年出的新剧嘛，然后我其实是2014年就是才看，2013年到2014年吧，哎，
差不多
就开始，
差不多时间，
对，就开始疯狂的爱上。
那你说说你怎么爱上摩登家庭的呀？
不是，就是我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我是不适应的，因为他采取的方式是那种伪纪录片嘛，
对对对对对，
他的镜头特别晃，
对的，
他的镜头特别晃，而且无故的就拉伸，然后就是像一个真的像手持的那种一个家庭 DV 的那个样子，我有点不适应，
对对对，
但是越来越觉得他们越来越好笑。而且注意哦，当时其实我是没有去过美国的，就是我不知道，甚至我不知道就是说美国的家庭原来他们的 house 长那个样子，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你以前看那种情景剧它都是搭出来的呀，
对，
对， 对，
而且它都在室内啊。
对啊，但是他们
很少有带到外景的。对
对啊，他们那个房子比如说他们家像那个 Phil 他们家那个厨房那个样子，然后洗碗机什么什么，然后楼房二楼就是洗手间就那个样子，就没有美国的代入感，但是我就很喜欢。对，
那
其实这里有一个，
你说，
就是这里有一个就是小的一个科普，就是摩登家庭为什么最开始不像一些情景喜剧那么火，因为它其实不是传统的情景喜剧，因为你看情景喜剧一定要有那种罐头笑声，罐头笑声就是，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
对对对，
有人笑的那种，
像 Friends 和生活大爆炸都是这样的，
对，它没有那种背景笑声，而且它也没有那种很。就是直白的就是那种演员扮丑就是逗你笑那种镜头是没有的，就没有那种很夸张的东西，所以但其实我觉得摩登家庭给我带来最大的感受是，就你记得有一集那个 Phil 他很怀疑自己，就觉得哎呦自己不是个什么真正的男人，然后他的那个就谁也看不上他，然后 Gloria 对他说了一段话，就说你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技巧，就是你让人 feel comfortable， 就是你在人群中就是你就是最舒服的那个，可能你不是最跳眼的那个，而且每个人都想跟你讲话，这就是你的超能力。我就觉得摩登家庭这部剧就是你非常觉得很舒适，你没有任何压力，就是你可以看它，甚至你可以随时的切换，
对
就
没错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剧对我到后来之前是喜欢看觉得很搞笑，然后还特别的感动，但后来看的时候就是变成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那我就会看，所以这就是我每一集都看过20遍。
对，我上次不是给你算过一次，就是他到现在播了10季嘛，还没播完，还会有11季嘛，他到现在为止总共有204集，据维基百科上说每一集的长度不含广告的话大概是22分钟，所以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这样的话，如果你每一集都看过20遍的话，你最后总的那个时长大概是1500个小时，就是你花在你有1500个、你人生中有1500个小时花在这部剧上。哦，
我的天哪。
就用来观察别人是怎么生活的。
你知道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忘了那个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就是特别的抑郁的一段时间，我就打开摩登家庭，然后就因为有的时候第一集我看过太多遍了，所以每一季的第一集我的印象是最清楚的，所以我就会选择从第14集开始看，就是从中间开始看，然后再回来这种的，就是会有一种新鲜感。但是其实我已经熟悉到我看第14集他的那个他每次一开始的场景不就是谁家的房子吗，你记得吧？
对，
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从 Phil 他们一家的房子就开始从他们家房子的外观拍，我就大概那个照片场景出现之后有人说话我就知道这个集的主题是什么了，我现在已经是十段玩家了。
对对对对，你已经是这个十级学者了，摩登家庭十级学者。就刚刚你不是说你在来美国之前就开始看这部剧吗？那你觉得你后来来了美国之后，你觉得它跟你在美国亲眼看到的这些，比如说人们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啊，这个其实我也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其实很多摩登家庭有很多黑粉的。
嗯，
当然就是他的黑粉，就是说摩登家庭特别 fake 特别假，他描述的是、
啊、
对，他说他是描述的是美国中产，甚至是一部奥巴马式的那种脸谱化的，就甚至有人把它盖到了白、
哦 okay、
白左的这种，因为你想他比如说移民 Gloria 是移民、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移民嫁给了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老人、
嗯、
然后还有一个 gay couple 然后收养了一个 Asian 的小孩，
对对对对对，是的。
然后那你看 Claire 他们那一家里边，然后就是他们好像没有为钱而反愁过，就不会像，对，不会像破产姐妹啊。哎，但生活大爆炸也没有因为钱，好像生活大爆炸里只有那个Penny 因为钱发愁过，
对对对，
就是最穷的一个，
因为没有工作嘛。
对，所以他们就说这部剧就是过度的、
嗯、
特别的，就是说恶心，说里边那些 category 啊，还有人物啊，都是很脸谱化的宣扬的，什么就是好像有了爱之后就什么事儿都可以摆平了，怎么样的。对，有这种不好的说法
啊。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他确实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写照、
嗯、
不是写照，是就是他描述、
嗯、
他的设定就是中产生活。
对、嗯、
你要想看、
啊啊、
你要想看非中产的你就去别的剧啊，
去看 Shameless 啊。
对啊，那把你
的音乐听得丧。对，我就是那个，因为觉得 Shameless 是我从来没有，我看 Shameless 的刚开始看是因为我刚到美国嘛，然后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我可能即使我住在美国也不会接触到的那一群人的生活，然后我就特别想看看就是那美国的其他一部分，就是比如说跟留学生又不一样，跟那种就是大家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又不一样，那其他那些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就我就是被就看了三季，然后就被丧的看不下去了。
对，各有各的魅力吧。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摩登家庭表现的是家庭哦，好像之前说、
嗯、
说这个片子最开始是要叫什么 American Family
哦、
就是、
我好像是看过，因为他们好像最开始构思的是以那个一个什么就是类似于交换生在那个美国家庭的生活，以他的那个视角来拍，就是他是从别的国家来的，然后他住在那个美国人的家里，他好像最开始是这么构思的，当然后来就是改成现在这样的形式了。
那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摩登家庭还是很写实的，就里边说那些，而且还是根据就是时间，你记得有一年是加州宣布那个
对对对
gay 的那个婚姻合法嘛，
对对对，
然后里边那一季就有那么一集，
对对对，
就还蛮感动的。然后最搞笑的就是就当时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不是吐奶了吗，然后就每听一次就吐一次，然后他爸就说这个不是我反对你们啊，这也许就是这很正常嘛，反正就是一个很正常、
嗯、
包括你看 Claire 他们参加什么马拉松啊什么健身啊、
嗯嗯、
但是就是还有包括他们Cameron 不是去那个学校当那个就是教练体育老师，就是描述那种 middle school 跟 high school 的那种生活、
嗯、
就其实还是蛮写实的，而且很加州，如果说 你在加州生活过的话、
嗯、对对对，
就蛮像的。
对，其实在刚刚你说就是有人说他就是特别白左呀，或者是特别脸谱化这个之前，我是没有，就是我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我反而是觉得摩登家庭有一点就是比较迎合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因为他们就是，不过也因为他的名字就叫摩登家庭嘛，美国比较传统的那种偏右派的价值观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然后他们特别的在意家庭嘛，所以我就觉得你看摩登家庭这个，就即使是它里面安插了移民然后收养的亚裔小女孩 gay couple 这样，即使安排了这么多就是体现种族多样性的角色，但它的核心价值还是 family 最重要，就一定要有一个家庭。它不像有一些其他的剧，就可能觉得，人们结不结婚无所谓啊，一个人过得也很好啊，有没有家庭无所谓，就我自己就是我的 family 啊。但是你像这里面，就是即使是一对 gay，他们就也一定要结婚，对吧？然后就是觉得家庭这件事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事情，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一点上，他们这部剧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偏保守
美国的，是吧？
对的，对的，
嗯。
所以我不会觉得这部剧是很左派呀，或者是很刻板印象呀这种。我是觉得它两边都有迎合到，而且我是觉得它里面的场景很真实，就是我觉得真实的点，往往是那些就是每一集里面那种 Claire 抓狂的那种，就是家里有三个小孩，然后每个都有不同的问题，然后就是很让人抓狂。然后就是你会看到即使是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为钱发愁，但是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各种各样就是需要克服的困难。你比如说 Haley 就是从来都不听话嘛，又不好好上学，然后 Alex 就是虽然是一个学霸，可是就觉得他和家庭又不亲近，然后他又对其他人又很凶，然后 Luke 就在那里边就是一个傻儿子的角色。所以我就是特别就觉得这一部分特别的真实。然后还有那种 gay couple 之间，他其实我倒是觉得他也我觉得编剧可能有在努力打破那种大家对 gay couple 的刻板印象啊。它里面不是安插了一些剧情，就是说他们两个特别不愿意去参加那种就是统治就是聚在一起的那种活动，然后刻意避开人家，最后还被人家那个一个圈子里面的人排挤嘛。
就是他们有一集，其实他们其实这个形象，这对 gay couple 也是大家比较，尤其美国那边的观众特别不喜欢 Cameron， 觉得他特别作，然后就是，但其实他们蛮真实的，他们又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就是说坏话呀，就是那种特别小气的，但他们有的时候又觉得又不过度的，就有一集是好像是他们一些好朋友去那个餐厅去示威嘛。
对，
这个餐厅不支持gay 的 employee， 然后就是不支持 LGBT 啊什么什么的，但他们又特别喜欢那家餐厅的汉堡，然后就被撞上了怎么样的。
对呀，
挺真实的。我觉得你说的挺对，就是他们每个人物虽然说没有为钱发愁，但是非常多面的立体的。
对，
而且都是在有点点成长跟自我觉醒的道路上的，反正我是看见了。包括 Claire， 她有的时候，她 Claire 知道自己的问题，觉得她父母的婚姻啊，就是给她带来了让她特别的那种强迫症啊，不知道如何爱孩子。她知道，但是问题就是她的生命中又出现了 Phil 这种的小天使。但也有人会说 Phil 这种人，现实中会不会喜欢的了？太叽叽喳喳，然后太没有责任感，怎么怎么样的？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他觉得很完美的。
对呀。那你有没有在这个就是他们主要是演三个家庭嘛，你有没有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最喜欢的人？
我当然喜欢邓飞 family
即使喜欢 Phil 吗？
我都挺喜欢的。
对，
而且其实他们三个家庭，你不觉得邓飞 family 是核心吗？如果说一定要一个核心的话，
按人数来讲也取胜了是吗？
Gloria 我也特别喜欢。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就特别喜欢 Gloria， 而且我是很喜欢那个 Jay 和 Gloria 还有 Manny， 就是最前几季不是那个 Joe 还没出生嘛，我特别喜欢他们三个人组成的家庭，然后就觉得他们三个人都不一样，就是你会不看这个剧的话，你很难想象这样三个人能组成一个家庭，但是就是他们又有他们就是特别的相处的模式。我就觉得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家人特别的有意思，而且我很喜欢 Gloria， 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就是就像一团火一样嘛，就永远特别的热烈，然后喜欢谁讨厌谁就一定要表面上表现出来，可是实际上她的内心里又是一个特别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嗯，我以前是，我之前看的时候，最先喜欢的是这一家人。当然后来看到后来，你会觉得，反正美剧这种东西，你看久了，你会觉得他们跟你家人就是有一种，你都已经看了他们这么多年了，就感觉已经跟他们就是成为很熟悉的人一样，就看久了就挑不出到底喜欢谁不喜欢谁这种感觉了。
是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唯一的败笔。就是黑莉的这个感情线，还有虽然我也很喜欢，哎，我觉得 Dylan 这个角色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有点像那个 Phil， 但是我不知道这条线有点奇怪，
我觉得有点奇怪，而且这个对 Dylan 这个人的刻画未免有点太单一了吧？就是他除了傻还有别的特点吗？就是一直到最后还在表现他的傻。
人家可是读了一个护士。
对，我觉得就是最后一季，就是第十季，不是有一个地方，就是Dylan 忽然觉得那个 Claire 不喜欢他，然后他就很伤心，自己躲回自己的那个住的地方，对，那个 minivan 里面，我就以为那里会有一些突破吧，可能就会对着这个人物形象做一些改变什么，结果又并没有啊，最后还是以他傻为结尾的呀。
我觉得 Dylan 跟那个 Haley 他们两个比较像的就是就有一集就我发现这个剧其实是一直在回答大家对摩登家庭每个人的问题。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剧的编剧是不是就是那种有网瘾的人，然后每天泡在论坛里看大家怎么讨论这个剧。
对，就比如说有人说啊 Gloria 那么好看，怎么能看上，
对对对对，
看上这样的男人，所以他就编化了几集，就是告诉你他们俩是怎么样最开始，然后怎么样。但是有一集我印象很清楚，就是 Dylan 跟 Haley 就是说你看大家都不赞同咱俩，都不喜欢咱们俩，就总觉得咱们两个特别的幼稚，喜欢的东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都不好，那我们今天要约会，我们要就看点成人的，所以他们就决定去看一个就是什么什么话剧啊，还是百老汇音乐剧什么的，然后他们俩就去了，去了到门口就发现全都是老年人，然后但是旁边我觉得那个取景好像是 Santa Monica 的那个游乐场，然后他们就看见那个游乐场，他俩就特别想玩，所以后来他们还是决定
去游乐场
玩那个游乐场了，就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你可能觉得黑莉就是这么大空有一副漂亮的皮囊，然后接了那么啥，可是他们俩就是很开心啊，都是两个自由的灵魂。
嗯，是的是的，
就很相配。
是的，
就回答了有些人的问题，怎么这两个人就走到一起，而且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成为你不想成为的人。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其实比较不满意的是那个就是最后 Manny 这个角色以及他那个女朋友，我觉得好奇怪啊，就是最后这条线就是莫名其妙的，我就觉得有点看不下去了。就对于 Manny 的这个人，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就是这就是受不了他像一个老人一样嘛，就觉得应该像一个真正的 boy 一样，然后就去做运动啊，不要每天在你那儿研究文学戏剧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但是这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印象，可是后来就其实完全没有打破，就是后来他一直是这样，而且他就是有一个女朋友，然后莫名其妙的他就跟人家求婚，然后又没有答应，然后就分手了，然后用好几集来表现他在那个阴影里边走不出来，我就是觉得、这条线是要写不下去了吗？
他那个女朋友就反正就是其实他的女朋友埋了好几集对吧，就开始
对对对对对，
不就是说我有一个加拿大的女朋友，
对的
对啊，怎么怎么样的，就还好吧，后来他不就是又有了特别多的女朋友，就变成了一个多情种了，怎么怎么样的。对，哎，我觉得我们这样讨论剧讨论太多这个里面的剧情好像对没有看过这个剧的有点不太友好，
那而且没有看过的人也很难一下把它都给补全了是吗？
对对，然后根本我们也没有讲这个设定，所以但无所谓了，我们播客就是一个
自己去网上查
对，我可能在写那个微信文章的时候可能把我们提到的这些 key moment 就设定可以给大家写一下。那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刚刚你说我花了多久，1000多个小时，
你花了1500个小时来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
你算上第十季了吗？
算上了呀，算上了呀、
okay.
第十季之后还没播的就肯定没算了，还不知道，应该还会有一季对吗？
1500个小时能做什么？
1500个小时 不知道能做很多事、啊、
如果说持之以恒做一件事的话，
那你可能发财了吧。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看美剧的时候愿意看别人的人生呢？看别人的生活，其实很多就是，那你看全游也是、
嗯、
都是在看，而且全游还不如摩登家庭，全游还是个虚拟的。
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这种类似于情景喜剧，像 Friends 啊，生活大爆炸呀、啊、还有摩登家庭，还有很多这样的，其实都是在看别人的人生。然后我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会想要看这样的剧，就是因为这其实是我没有过到的一种人生。我就是特别好奇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就是他们的背景呀，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完全跟我不一样，那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其实还挺好奇的。而且不只是摩登家庭，我记得摩登家庭也是我来美国之前开始看的、
嗯、
但是当时我其实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嘛，因为他们讲的是家庭生活，就我的共鸣其实还没有特别强、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破产姐妹，虽然这个剧就不说了，看到第三季就基本上已经看不下去了，但是破产姐妹这个东西也是我当时来美国之前开始看的，而且他们的故事设定不是在纽约，在威廉斯堡嘛，然后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对，
而且我没来之前我真的以为那个威廉斯堡是他们描述的那样，就是特别穷然后那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满街都是什么流浪汉呀、啊、抽大麻的呀、啊、然后大家都很穷那种生活。
但威廉斯堡就是威廉斯堡的话好像确实不怎么富裕，但只是文青就有那么一堆那个地方。
对对对，
特别
就威廉斯堡可能以前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以前是这样，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富裕的地方。直到后来我不是在纽约实习那段时间，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去过几次威廉斯堡，然后我才发现这个地方也太好了吧，就是特别的文艺嘛，然后很多文青在那儿。
我也特喜欢。
对，而且当时我确实还想那个查了一下威廉斯堡住在那里的房租超级贵的，我是住不起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有一种那个就是被美剧骗了的感觉，但其实就反正就是总归就是看这类尤其是情景喜剧，就是在看别人的故事，就是在看别人的生活。反正我就是还蛮喜欢观察别人生活的，就虽然这样听起来有点像变态，但是就是我之前在纽约，我走在路上特别喜欢往两边的那个公寓楼里面看，就是你能看见的部分其实非常的少，就是顶多你往二楼看能看到别人家就是书架摆在哪儿，电视摆在哪儿。但我就是觉得你单从看那些公寓里面的那些东西是怎么摆设的，你就能推断出这个人是怎么生活的一个人，然后你就进而能大概想象出来这是一个怎样的大概怎样的故事怎样的人生。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有意思，这也就是我一直都在看一些情景喜剧，就是从最开始从 Friends 开始看呀，然后即使那些像生活大爆炸拍到最后、就是看最后几季的时候，其实真的有一种就觉得特别的没有新意，然后也无法突破了，可是就还是看下去了，还是看到了最后的结尾。
对，就是你刚刚说那个看两边的窗户，我也特别喜欢，尤其是你知道在美国在圣诞节的时候，
对对对，
每家不都是有圣诞树吗？
对，
然后美国人吧有一个特别怎么着的习惯嘛，还挺爱开灯的。
对对对，
即使他不在那个区域，他可能还要把那个灯开着，所以你经过那个尤其是三番那个高低坡，你很容易看到每家的那个圣诞树。
对，别人家圣诞树是什么样的，
对，他那个厅就是凸出来的那个小桌子、
嗯、
甚至还有、
嗯嗯、
还有猫爬架什么的、
嗯、
挺有趣的。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你就看到那些装饰就能推断出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人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嘛。
对，然后我刚刚又想起就是说我在思考，如果我用了1500个小时去看别人的人生我在看什么、
嗯、
其实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遗憾。我记得最新的一季里边那个 Lily 不是第一次来那个、
嗯、
来大姨妈吗、
哦、
你记得那一集吗？
对对对，
然后他们两个 gay parents 就特别的慌乱，然后
而且特别抓马
特别抓马，然后找到了 Gloria 然后找到 Alex 然后最后难以
全家人都围在门口
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因为他们俩是男生嘛，不知道女生这些。
对对对，
就突然让我想起 就我当年就是第一次就是、
嗯、
初潮的时候，我觉得我妈妈的处理方式就不是很好，就是人会有很多遗憾、
嗯、
然后你在别人的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这样说、
嗯、
每个父母给出的爱都是不一样的，
但
你会觉得啊，下一次如果我可以做的话，我会做得更好，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点遗憾、
嗯、
我记得我妈当时给我的反应是非常的，我不知道这是北方的封建迷信还是怎么样的、
嗯嗯、
就是她认为就是说如果你太早来大姨妈你可能就不长个了。
哦对，是这样
的，但是事实上好像是不长个。
真的吗？
对，所以我妈就特别生气，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妈特别生气，然后我当时就特别不懂，
干嘛要生气啊，又不是你能控制的。
对啊，她就很生气，她说、
嗯、
完了你这个就可能就不长个了，怎么怎么怎么样，但好像是有，好像是somehow有点科学依据，就确实没有就是长个了、
嗯、
但我就不懂那个，因为我那时候很小呀，我、
嗯、
我本来就不懂这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人告诉我、
嗯啊、
并且我的母亲还非常的愤怒，然后那就是成为我一个非常可惜的点。但我后来、啊、就后来的时候我越长越大越理解爸爸妈妈，你不能要求他们太多，就是因为他们跟你不一样，你读过的书，你去过的世界，你看到的世界的样子跟他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
他们可能只能站在他们的那个小圆圈里去看你，所以他会担心你，会给你附加了很多你不理解的那种担忧，但是就是大家的圈子就是圆圈就已经不一样了，不能去强制要求。也许我妈妈当年也经历过如此的事情，她才会这样对我、
嗯、
所以我就看到 Lily 那一集我非常的有感触，然后 Cameron 跟 Mitch 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俩是你的就是父母，我们会就是陪着你，并且如果你有任何的就一起嘛，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很迷茫很尴尬的，就这样。所以我觉得看到了别人的生活会像一点点对应自己的生活，如果下一次我能有机会做一个女生的母亲，我可能会用一个更好的方法，就也许十多年前的就是或者几年前的这么一个这个圆圈它缺了一个口，会在我以后做这件事情给它补上，然后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有连接性的东西。我觉得美剧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包括摩登家庭。
是的。哎，你之前是不是讲过你很喜欢 Phil？
对啊，咋？
那你为什么喜欢 Phil？
因为我就觉得他跟那个，他就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人，他有着巨多的爱好。
嗯，
你不认为他有着巨多的爱好，并且他真的热爱他的爱好，
他是真心在热爱着生活中的一切呀、啊。
对，他是真心的热爱的。
虽然他有的时候特别，对他有的时候特别的敏感，然后又有点自卑，就是因为那个，比如说因为 J 的关系啊 ，J 可能就是总是有点打击他的意思。可是他就是真心的热爱着生活中的一切。
我觉得这种人真的太幸运了。昨天我还跟我朋友说。一个人如果能找到自己的爱好、
嗯、
他是真心热爱的，这个人绝对超级幸运。
对的，而且都不管，
很多人都
不，就连自己的小孩都已经不玩的东西，然后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还在坚持的东西，可是他就是特别的特别的热爱，然后特别坚持，比如说变魔术。
对啊，然后那你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吗？这么 passionate？
嗯，我不知道这种 passionate 的程度是不是就是很真实，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我挺喜欢就是对这个角色的这种刻画方式的，因为我们这样聊起来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一样，可是放在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地方他就是不被人理解，而且我非常理解那些他不被人理解的 moment， 就比如说他就是特别要坚持什么变魔术呀，然后特别要坚持什么蹦床啊，这种如果我是他的小孩，我也会觉得嘿，你多大岁数了，你干嘛还要这样，
就有点尴尬，有点招人烦。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有一点尴尬，然后有一点让人就是不想理他那种感觉，可是你又反过来又觉得这个品质太可贵了，又不能完全不理他嘛，所以
对
这整部剧都是这样。
你又就是你看编剧又回答了你的问题，大家会觉得啊 Phil 这种人 真的存在吗？然后那、
嗯、
他身边的人会真的认可他这种热情吗？有一集就是、
嗯、
Luke 就是跟Luke 跟那个 Manny 他们俩去参加那个学校的 tour， 你记得吧？就是上大学之前、
嗯、
就是去大学之前有一个去可以参观这个大学的 tour， 但是那时候其实 Luke 知道自己可能上不了那个大学，但是 Phil 还是带着他去了、之前、有一个小孩的父亲就说啊，我儿子现在虽然上大学，但是有自己有一个什么什么的 startup， 我可以
啊，对对对对、
那个一边上学一边办公吗？然后那个指导员就说嗯，我们学校是非常鼓励你有自己的事业 blah blah。 然后 Phil 这个时候就一定就觉得一定要站出来说，
对对对，
嗯，你们学校有什么什么什么型号的蹦床吗？因为什么我儿子因为我儿子从小什么蹦床怎么怎么，然后 Luke 就觉得特别尴尬。
对，
但是 Phil 就是这样的人啊。
对，
他就是
就是他时时刻刻都在让他的小孩觉得尴尬，
但是他是在其实他是在保卫他的小孩、
哦、
就觉得
是的
啊
是的，
你在那儿装，我的小孩也有闪光之处。
对的，
但就是又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看到的闪光之处他就觉得特别可爱。
嗯，
哎，那你那个摩登家庭里给你如果说挑选最喜欢的一集，如果你现在的网盘只能存一集、
嗯、是哪一集是吗？
可以不具体说是哪一集，可能就是现在说不出来，就比如说你有一个那个梦，
嗯嗯嗯，
哪一个
就是我，对，我确实没有考虑过我最喜欢哪一集，但是我就是经常会想起来的，就是去年我们不是都看过那个桌面电影，整个都是在那个桌面上、
哦、他用那个
对对对、
那个、FaceTime，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早在好几年之前那个摩登家庭里就有一集类似的，你记得吧？
对啊，
就是 Claire 他找不到那个 Alex 了，诶，他是找不到 Alex 还是找不到 Haley 了，总之就是他们就是一家人一大家子人就一直在 FaceTime， 然后一直在找这个人，
找不到 Haley 了，以为 Haley 跟那个谁去
结婚了，
就是什么结婚了。
对，其实我就是你这么一讲就觉得这个剧情蛮无聊的，但是我当时是觉得哇这还可以这样拍，然后就觉得这集是非常好玩的一集。除了这个之外，我经常想起的一个片段，不太记得那一集之前讲的是啥了。
嗯，无所谓。
他的最后就是他们一家人、
嗯、
然后去了一个 fine dining restaurant， 就是那种需要有 dress code 的那种，一家人穿得很好跑那儿去了以后、
哦、他们最后吃不了，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
嗯、
忘了啊因为什么，然后那个餐厅就不能让他们去，他们是忘记预定了还是怎样，就是最后他们就
让十级段的选手给你解释这个剧情，
快讲一下，快来补充一下。嗯，
是他们那天就是讲以三个家庭为出发，就是说他们每个家庭有一个人都最磨蹭、
嗯、
就是最磨叽、
哦 okay,
就比如说 Cameron 跟 Mitchell 他俩就在纠结谁穿这个西装、
嗯、
而且他们俩还故意让对方不穿跟自己同样的西装要做斗争，然后
他们俩一天到晚勾心斗角这种无聊的事儿。
对 ，Gloria 就是一直在换衣服，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是他们三对家。然后那一天是Jed 订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牛排店，他一直想去吃，但他早就准备好了在那儿等着，但是他又不敢催，所以他们三个就是误了那个时间，就是他那个 table 很难订，就没有进去吃。
嗯 ，Gloria 当场跟那个 manager 吵了起来嘛，对吧？
对，
他还威胁人家，特别凶。
对，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一大家子人都被赶出了那个餐厅。
对，
可是这个时候就是这就发现是这发现吗？对面有一家那个餐车，一个很好吃的 taco， 然后最后是一大家子人穿戴整齐，男的穿着西装，然后女的穿着很漂亮的裙子，然后坐在马路边，然后吃哎是 taco 还是热狗啊，然后还说这是他们吃过最好吃的食物。
嗯，我也忘了是热狗还是 taco，
反正就是他们最后就是穿戴的很整齐，然后可是坐在餐车前面坐在地上吃东西的这个场景，就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情节，
就很一时兴起啊。
啊，
对
对对对对，就觉得那就是甭管前面发生了多少狗血，有什么干得成干不成的事儿，反正最后我还是能享受到生活中一些很小的快乐。
对啊对啊。
嗯、
我的话就是我最其实很多集我都很喜欢、
嗯、
但是就是如果硬挑出来一集印象很深，就不知道为什么对他印象很深，是一个大家从未谋面，是那个那个谁 Phil 的妈妈去世了，
妈妈
有一集、
嗯嗯、
你记得吗？ 就他们就去他的老家就是办丧礼，然后 Phil 的妈妈给每个人都留了礼物，就是给那个三个孩子，邓飞家庭的三个孩子都留了礼物，然后最后其实给那个就是给 Alex 是留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嗯，
到最后的时候，影片的要结束的时候， Alex 去上去去发言，就是说作为一个 ending 嘛，就是葬礼的时候会有一个 ending， 说有这么样一个故事，是我当时认识我在一个餐厅打工，他这个一封信的就是第一人称就是他们的外婆，那叫奶奶说，就是 grandma， 就是说我当我很年轻的时候，然后在饭店打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影星，然后那个是影星还是明星我忘了，这个影星明星，然后他就是留了一个什么东西在桌子上，但是我太过喜欢他了，我就没有告诉他落了那个东西，我就把那个东西偷偷的，好像是打火机啊什么东西，哦，打火机，对，就是打火机，我把那个打火机偷偷的收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以为是我的秘密，可是旁边有一个人正好看见了，就看见了我把人家的打火我把我喜欢的偶像打火机收入自己囊中，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你放心吧，我会帮你守住秘密的，然后那个人就是你现在的 grandpa
啊，
就对，然后最后他就拿这个 letter 就是点起了那个焰火，然后那个焰火就是最后一个 ending， 就给了一个镜，因为那个 Phil 他爸也特别可爱，你记得吧？
嗯，对对对对。
Phil 他爸就是老版的他爸，
对对对对，
老版的 Phil。
对，嗯 ，Luke 可能就是一个年轻版的 Phil。
对，就是这样，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让人觉得很温暖。为什么 Phil 能成这样？是他的家庭给他的。
对，
就你不觉得就是每个人成为这样，包括 Claire 跟 Mitchell 有的时候性格有一点诡异，比如 Mitchell 从来。不跟人
当街，都是因为弟弟是吗？
对，拥抱啊亲吻啊这些，而且还特别怀疑别人，就是你所有的能量都是你家庭给你的，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可能这个也就是应了你刚刚说的，就挺像传统的美国追求的，
对啊对啊，
就家庭是很棒，就是家庭给你的这一切，所以叫真的很好。
哎，就是最后第十季不是本来计划其实是最后一季了，但是就是已经拍完了之后才宣布又续了一季嘛，所以第十季最后一集的那个结尾，就是黑莉生孩子的那个结尾，其实当时编剧是按照那个整个剧那个大结局的方式来处理的嘛。
哦，是吗？那我觉得如果这是作为大结局的话，我一定要是写信了，写一个一百页的
好像是这样，我不是非常的确定，但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把那个狮子王的那个东西又拿出来，我觉得
就应急了，我的天哪，就是跟第一季然后莉莉出场的时候神应照
啊，对对对，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梗，好像就是本来是为大结局准备的。嗯，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就这个点还是蛮好的，
就是突然这个双胞胎生出来了之后，然后被那个他们俩拿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OK， 就是黑莉的感情线烂就烂了，就一切就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就好像就应该这样了。
嗯，
对，
是的，摩登家庭你看一看，就是很多个瞬间你就特别能带入自己的生活，就觉得那可不就是这样吗？那这生活就是一团糟，但是你还得把它理清楚继续往前走，那家人有的时候就是让你恨得牙痒痒，但是他还是你的家人，所以你还是要继续大家一起努力的过下去，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吧。
哎，反正这个剧真的推荐大家看，大家随便看哪集都可以，但也有人可能就不喜欢吧，但是还是那句话，爱喜欢不喜欢你最近有什么推荐的东西吗？
最近推荐大家，首先推荐大家去看乐队的夏天呀，因为这已经是我现在基本上唯一在看的一个综艺了。你有每一期都在看吗？我最近好喜欢看那个。
我也喜欢看，我看那个刺猬乐队，不是看新裤子。
哦，太喜欢刺猬了，新裤子也喜欢。
对，刺猬那个实录，有人还评论说那个实录那个就是什么，那叫喊麦太失败了。就我心想，你谁呀你就是评论人家。
对啊， 石璐身高1米5，气场2米8，
真的特别，
他太可爱，他真的又酷又可爱，就是他舞台表现力就是特别的强，特别有感染力。可是他那个底下接受采访的时候，你又觉得怎么这么真实，这么可爱的一个人啊。就反正就是现在已经剩下的这些乐队，其实大部分我还都是挺喜欢的嘛。就刺猬我以前没怎么听过，我听说过这个乐队，但我以前没怎么关注过。新裤子是我以前也听过，但是我以前就是了解不多嘛，然后也没有看过他们什么现场的那些，
嗯，
但是就是现在就是越看越喜欢
新裤子。我觉得新裤子表演就特别的自由，就是很自由，
对
对，就自由就感人，自由就本身就很感人。
而且我就是看了那些有很多人那个后面之后的访谈呀，或者是就是如果了解他们那个，
嗯，
那个人本身的话，就觉得特别逗。比如说刺猬的那个子健，他是个程序员，
我知道第一集，对，第一集不是说他有工作嘛，然后他经常高铁，他在高铁上打开电脑，我看那花花绿绿，我就知道确认了眼神是同行。
对，这些人太可爱了吧。
哎，我觉得大家都太可爱了。我最近的第二个人生感悟，第一个人生感悟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说爱喜欢不喜欢，人生都是私人的。第二个感悟就是
你受什么刺激了？
我第二个人生感悟就是说，人类真是太可爱了，就是人本身。就是挺可爱
的。你这两个感悟真的是一点都不矛盾的。
挺矛盾的，就私人且可爱，就是阅读特别可爱，不是吗？
是的。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好的。
See ya，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收听。
哎，那如果大家想看那个《摩登家庭去哪儿看》啊，我有什么推荐的吗？我这里推荐的肯定都是不合法的，还是不推荐了。那个想知道如何看的，
就是
请
摩登家庭，
请
摩登家庭这么有名的一个剧都不知道怎么看。
那个 QQ 腾讯视频上好像有几季就买的版权，
好像有
是
吧？有一些主
权，
对，有一些主流的上面是有的，
对，
不知道自己想办法。
对，自己想办法，对 ，figure it out。OK， 拜拜，
拜拜。